现在收听的是小众吐槽类节目《半斤八两》，我是半斤，
我是一吨。
上一次呢，在跟一吨先生聊了一个片子，叫《一次别离》。之所以去聊《一次别离》呢，是因为一吨先生提出说，这个《一次别离》里小孩的状态是非常真实的。那同时，他又给我推荐了另一个片子，他说：“你看另一个片子，其实能够去感受一下小孩的恶意。”我说是哪个片子，当时我们想了半天，就是到底哪个片子能够把小孩的这个恶意感受出来。然后他说是狩猎。狩猎其实是我2013年在电影资料馆看的这个片子，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啊，是能排在我影片前10的。后来我一想，哎，这个说小孩是恶意也有一定道理，然后我们就想，那干脆这一期聊一聊这个片子，因为这个片子也是一直以来想跟大家推荐，但是又没有找到一个很恰当的一个冲动，机缘没到，所以就没聊这个。趁着八两不在，我们聊一聊这个《狩猎》这个片子啊。它是一个丹麦影片，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吧。说这个在丹麦啊，有这样一个传统，喜欢猎鹿，
猎麋鹿，
哎，打猎。在这样一个丹麦的小镇上，世外桃源一样的小镇，住着很多善良的居民们，乌托邦一样的空间里面生活的其乐融融。有一帮中年汉子是这个小镇上的生力军啊，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镇，但是这帮中年汉子每次聚会的时候呢，都会把这个小镇的宁静给打破。但是他们平时呢，又各自都是负责任的丈夫、慈祥的父亲啊，以及很优秀的员工。这个小镇呢，男人呢有一个传统，到了一定年龄，不是16就是18啊，类似这种年龄，他们可以获得合法的狩猎资格，那就象征着这个男孩一夜之间就能成长成一个男人，
成人礼。
他将获赠一柄猎枪，当天就有一个仪式，这个镇上的男人们会跟他一起去猎鹿。那么狩猎这个片名是来自于这儿。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故事男主角呢叫 Lucas， 他呢是这个镇上一所幼儿园的男老师，非常的善良，和孩子们相处的关系非常的好。但是这个 Lucas 啊，刚刚离婚没多久，跟媳妇儿关系处得很僵啊，
40岁的单身男性。
这个儿子呢，又跟媳妇儿过啊，跟妈过。这个单身汉啊，这所幼儿园里的小孩呢，都喜欢跟那个卢卡斯一起玩啊，每天都是，甚至有点欺负他啊。
是
卢卡斯一个特别老实的一个哥们儿。有这么一天呢，幼儿园里边啊，有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叫克拉尔。这小姑娘呢，她是这个所有孩子里边最喜欢卢卡斯。她这个小姑娘的爸爸呢，跟卢卡斯是哥们儿。
对，
最好的哥们儿，平常一块打猎啊，裸泳啊，然后一宿醉啊，都是这帮人一块儿。小女孩呢，她特别喜欢卢卡斯。这个小女孩呢，平时呢比较孤独，她的父母呢有时候顾不上她，然后小女孩自己呢也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孩子，有点想象力，也不太爱跟别人交流。她有个亲哥哥，这个小女孩呢，有的时候呢是就是老是卢卡斯送她回家或者接她上学。有一天呢，这小女孩呢，她为了表示对卢卡斯的喜欢，她呢就把一个塑料的一个桃心玩具送给了卢卡斯，然后呢当天呢还就趁着这帮男生跟卢卡斯玩这个肉搏战的时候呢，这小姑娘去亲吻了卢卡斯的嘴唇，然后卢卡斯呢就教育这个小姑娘，哎，你不能这样，对吧，你只能跟你父母啊和你最亲的人才能亲吻他们的嘴唇，另外你送我的这个桃心你不能送我，你应该送你的父母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更值得的人。哎，小女孩有点不好意思，对吧，然后我没送你这个桃心，我不知道是谁。卢卡斯也没有追究，卢卡斯说那你送给这个制作这个桃心的人吧。当天这个事就过去了，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这幼儿园园长一老太太，她发现这小女孩呢，大家都放学了，小女孩一个人坐在黑暗的角落里不走，特别伤心。这老太太就问说你怎么回事啊，然后这小女孩就跟这个老太太说我讨厌卢卡斯。哎，老太太说为什么呀，你不是老跟卢卡斯一块玩吗，但他长得丑。然后这校长没当回事，可是下一句话很要了命了。这小女孩跟说这个卢卡斯有个小弟弟
啊，就是小鸡鸡，
指的是男性器官。那校长一听，哎，有点不对劲，但是校长说当然每个男人都有啊。这个小姑娘克拉尔继续说，对，但是卢卡斯的小弟弟他很硬还很粗大。
这话可就要了亲命了，
当时校长就反应过来有点不对劲了。然后呢这校长呢就逗这个克拉尔说话，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就越说越不对。这校长就疑窦丛生，第二天这校长把负责儿童问题的这个一个老头，是个儿童问题的心理学家，做心理咨询的那种，把他叫来了，当面校长这老头还有克拉尔三个人去问话。这老头呢诱导克拉尔 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那天说的那些话。克莱尔一开始说我什么都没说，根本就克莱尔他自己是胡说八道嘛。
对，
那他说他什么都没说，他就说他就想出去玩去。然后这老头呢就老问他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说那个他的小弟弟又粗又硬是怎么回事啊。这克莱尔呢他就老听着外头他同学在那玩得很开心的声音，他就着急出去玩，然后啊我说了我说了点头了。跟那老头说啊你点头了啊，小弟弟是不是后来出现了这个白色的东西啊。那克莱尔就不知道，问的也差不多了，你出去玩吧。这校长跟这老头一合计事态严重啊，这校长当天呢就跟那个克莱尔他妈说了这个事儿，然后呢又在家长会上号召各个家长说你们回去都问问自己的孩子，
对、
哎、有没有什么噩梦啊尿床啊或者什么其他的症状，
还发了很多小册子、啊
哎、
介绍这种情况。
对对对，你们去读读这些书啊。对，很不幸的是我们这个学校发生了性侵事件，
而且啊根据这个调查研究，如果说出现了一个小孩被性侵，那其他小孩很可能都被性侵过，所以这事真的特别严重。
当时家长就草木皆兵了，就散了。散了以后呢，我们的主角卢卡斯，蒙冤的卢卡斯，本来呢说好了要接他的儿子过来一起住，要给他儿子打电话就不来啊。儿子说我来不了了啊，说有人跟我妈啊跟我们说说你在幼儿园干了一些事儿。这哥们就怒了，卢卡斯就去这个幼儿园去找他这校长，你到底怎么回事。校长就已经把卢卡斯彻底看成一个性变态，把他轰出了学校。这哥们儿你说他有口难辩吗？同时呢这卢卡斯呢还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是欧洲，不知道是东欧的还是这个南欧的，跑到这个丹麦移民打工的。
对，
也在这幼儿园打工，她喜欢这个卢卡斯，卢卡斯也喜欢她，俩人就好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呢，本来呢这个女朋友挺相信他的，但是慢慢呢也产生了怀疑。这个女朋友因为也是这个幼儿园的员工嘛，还被这个校长叫过去说我们现在没有人怀疑这件事情是假的，也承受了压力嘛。这个女朋友完了，这女朋友就跟卢卡斯表示了一点点怀疑，然后被卢卡斯给轰出了门。再往后呢，他的儿子呢过来来看看爸爸，但是呢发现这个镇里边已经不欢迎他们家里人了。
对
啊，就这个镇已经把他爸爸彻底看成了一个变态性猥亵犯。然后这个儿子呢他有一个干爹啊，一个戴眼镜的，我们管叫四眼啊。这四眼呢跟卢卡斯呢是特别好的哥们儿，是也是一帮人打猎的啊，然后宿醉的这帮人里边的其中一个，只有他一个人呢是相信卢卡斯的。然后这个幼儿园的校长啊他报了警，警方介入调查，因为这事真的非常严重，大家都认定小孩是不会撒谎的，而且小孩说这些话有模有样，本来就是一个发生在成人之间的事，怎么小孩会说出这种话来。
对，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不可能见过男性的生殖器官，对吧？
对，然后这个警察呢就把卢卡斯给带走了。为什么警察暂时要逮捕卢卡斯呢？是因为在这个幼儿园里边，很多很多的家长，他们就说他们的孩子有类似被性侵之后后遗症的这种症状，于是呢就开始调查。哎，这个调查很有意思，就这帮孩子呢在被问询的时候呢，都分别描述了卢卡斯他们家有个地下室，啊，这个地下室的墙纸是什么颜色的，啊，等等等等。有没有样的细节？
好像就是他们类似于都说自己在地下室里边可能被卢卡斯猥亵过或者怎么着。
哎，对，但实际上呢，卢卡斯的家里根本他妈的就没有地下室。然后呢，卢卡斯呢就被释放了。这片看来是翻过去了，因为你没有证据嘛。但是这个镇上的人可没有饶了他，镇上的人依然视他为真正的猥亵犯，甚至就包括拿这个大石头子砍他们家窗户啊。最过分的是直接把他们家宠物狗给杀了，然后这个儿子就差点就崩溃。啊，后来卢卡斯埋葬了这个狗，把儿子又送回他妈那儿去。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平安夜。
嗯，
卢卡斯呢去采购，在去超市采购的时候呢，这个超市里的人呢揍了卢卡斯。被揍了以后呢，这个卢卡斯又回去了，就反击了一下那个揍他的那哥们儿，把东西买回家。买回家呢，把这个伤口处理了一下呢。当天是平安夜嘛，大家知道平安夜的晚上，信徒是要去教堂的。卢卡斯当天晚上打扮了一下就去了教堂。在教堂里呢唱圣歌的时候，卢卡斯回头跟那克莱尔的父亲他的好哥们儿对视良久，在他的眼神里没有任何东西，很纯净的眼神。听着孩子们唱的歌呢，卢卡斯就哭了，站起身来拿圣经就砍向他的这哥们儿的脑袋，发泄了一番，然后离开了教堂。当天晚上呢，他这哥们儿呢就觉得不对劲，意识到了卢卡斯不可能做这个事儿。
他女儿也跟他又说明了这个情况，
他女儿呢又一次强调说我只是胡说的蠢话。这个汉子呢就拎了瓶酒，拿了点吃的，就去找那个单身汉卢卡斯，然后俩人喝了一顿酒，这一篇就翻过去了。哎，一年以后到了这个卢卡斯的儿子可以获得狩猎证的 狩猎资格的仪式上。这个时候呢，看到他之前的那个女友也回来跟他在一起，然后镇上的人呢都其乐融融，大家聚在一起来庆祝卢卡斯的儿子获得狩猎资格。本来没事了嘛，对吧？然后次日一早，卢卡斯的儿子他们一帮人都去山上猎鹿。因为猎鹿呢，大家知道其实是一项很孤独的事儿，一般呢都是分头行动的，因为你人多容易打草惊蛇嘛。卢卡斯一个人拎着枪猎鹿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对着卢卡斯开了一枪，当然没有打中。卢卡斯一看是一个逆光，强光之下他也没有看清楚是谁，那人就跑了。然后卢卡斯含泪的双目，这个影片就结束了。哎，这就是影片狩猎。我絮絮叨叨讲的呢不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个故事本身呢它的张力是非常强大的。那这个片子的导演呢叫做托马斯·温特伯格，
是一个颜值很高的导演，
1969年生于哥本哈根。
他跟另外一个很著名的导演拉斯·冯特里尔，
拉斯·冯提尔
啊，拉斯·冯提尔
就是黑暗中的舞者，
对，什么狗镇
性瘾症，
他们曾经搞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运动，
叫道格玛九五。
这个是20世纪对吧？最后一场电影运动。
道格玛九五就强调的是我们要拍真的东西，拒绝什么摆拍啊，拒绝什么事先设计好的东西。
对
啊，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拉斯冯提尔都是在拍他事先设计好的东西。说回来啊，那么这个片子最苦逼的这哥们儿啊，这个含冤的卢卡斯的这个男主角呢就有意思了，麦斯米克尔森，专门演反派的。
对，他在好莱坞专门演反派，但是回老家呢，他就演正常人了。
对，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剧和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007之皇家赌场》，
几乎是最好的一集007，他在里边演了007的死对头，
一个眼睛有毛病的神经官能症者，也是挺变态的一个人啊。
嗯，
他演了另一个变态呢，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剧，叫做《汉尼拔》，他演汉尼拔。
汉尼拔这个角色大家都知道，这个可能是在美国影史里边的四大恶人之首。
那其他三个是？
我还没想出来。
好，你们应该看过《沉默的羔羊》啊，那个安东尼·霍普金斯扮演的那个人就叫汉尼拔教授。但是呢，在《狩猎》里呢，这个人呢，因为他的造型变得非常的内敛啊，甚至有些蠢萌，很老实巴交的一个沉默的男人，因为《狩猎》的出色表演，获得了65届戛纳电影节的影帝。
这很可惜哈，因为这个电影当年获了好多电影节的提名，但是呢，获奖的好像只有这一个奖，
只拿了影帝。
对，
哎，
戛纳他没得，那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他还没得，
连金球的外语片都没拿。
对，但实际上来说，这个电影可能是当年电影里边相当出类拔萃的一个，几乎应该是最好的了。
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他到底哪儿出类拔萃哈？
啊，
因为有很多的，包括看过这个片子的听众朋友以及感兴趣的人。能在网上搜到很多关于狩猎这个影片的评论，那大家都在集中探讨了这个人性恶，包括这个伊顿先生一开始跟我聊的时候说这是小孩之恶。哎，那实际上我们再看这个影片会发现很多额外的东西。
对
对，小孩之恶啊是一个表面化的说法，比较粗暴。我们先从这个人物说起啊，故事他的始作俑者说谎的人只有一个啊，就是这小姑娘克拉尔。
而且这个克拉尔他有意思，就是他其实说谎只有那第一天晚上算是他心情很失落的时候真正说了一次谎，他有意的说一次谎。然后第二次说谎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心理学家逼问他，
是诱导性的啊。
对，第三次的时候发现事态很严重了，他想跟他妈妈澄清这个事儿，说我就是胡说八道的，我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个事儿。但是他妈当时已经看了小册子，说这个受到这种性侵犯的儿童啊，他会有意识地忘掉这个事情，
这是本能的一种心理自我防御机制。
对，到这个阶段里大人已经不相信这个小孩是说谎了。
小孩即便他承认他在说谎，大人也会觉得这是小孩的自我保护。这个片子说的不是本性恶这件事，因为这个片子对这个小孩的关照笔墨看得出他是很爱这个孩子的。
对，
哎，而且很同情这个孩子。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孩啊，他出生在一个看似很健全的中产阶级家庭里，他有一个哥哥，青春期的哥哥，他有一对父母，这对父母啊很爱他们，然后呢这对父母啊看来彼此也还不错，家庭很和睦啊，生活无忧无虑。其实呢在这里面呢几次都交代了他的家庭对这个小孩的一种忽视或者说是漠视。你比如说第一次这个小孩跟我们的男主角卢卡斯打交道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卢卡斯去超市买东西，
嗯，
出来看到这个克拉尔一个人在超市门口徘徊，这克拉尔呢迷路了，他跟家人走失了，他就不敢回家。那他不敢回家呢，原因是什么呢？这小孩他有强迫症， 大家尤其是女生啊，就是你去走这个带有格子的这种路的时候，你会有意识的避开这个格子的那个沟，
对，不能踩线，
你不愿意踩线。那这小孩就是怕，哇，这个前面的路都是格子，我怎么过去啊？然后这我们的 Lucas 是个好心眼的老师嘛，他说那我带你回家，我负责看路，你负责低头看格子。哎，然后他带着他的狗芬妮就一起把这个小女孩送到了家。送到家以后，很有意味的一个细节是，他这个老爹呀，是一个长得挺老实的一个汉子，哎，真是一看就是好人。
对对对。
但是老爹他对这个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是你去一边反省去，因为你走丢了嘛，说了不让乱跑，你去一边反省去。这个老爹根本不听孩子说什么，直接第一句话就是你去反省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又是这个哥们儿，也不怎么老是让这哥们儿碰上啊。这卢卡斯去上学，上班路上路过这个、他的好友家，一看这克拉尔一个人在门口待着，这哥们儿就说你怎么不上学去啊？那克拉尔说我等爸爸妈妈呀。等家长送，这哥们儿就在门口就能听见这夫妻俩在屋里吵的这个热闹，打架。这说明什么？就是夫妻两个人有的时候也是经常会有些交流上的不畅口角，以至于对孩子形成一种漠视。这是第二次。所以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她是非常孤独的一个人，哎，包括镜头和构图给她的也都是很孤独的这种设计。那么包括这个小女孩的哥哥，其实这孩子不坏啊，但是他就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的操呀，哎，干嘛了？他哥哥，他哥哥和另一个小哥们在家里的时候啊，正好呢拿着 iPad， 这 iPad 里边呢有一大堆色情图片，色情图片上呢就有这个小弟弟，又粗又硬的小弟弟，
哎，男性器官嘛。
克拉尔他哥跟这个他的这损友俩人看着的时候，正好跟那个克拉尔擦身而过，然后这个他的损友呢就很恶心的拿着这个 iPad 非要给这个克拉尔看，然后呢这个他哥一把这个拉开了，就拉着这哥们儿到自己的卧室里去看。看的时候这俩人还吼说这个小弟弟又粗又硬哦，就在这喊。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克拉尔在跟校长说的时候他会说 Lucas 的小弟弟又粗又硬，实际上是因为前一天他有了这样一个语言的印象，那么他本能的抓住了这句话，把它放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事件。在这里就说明他哥跟克拉尔之间也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交流这样一个氛围，而克拉尔呢他唯一能够视作朋友的就只有卢卡斯和他的狗芬妮。然后呢克拉尔呢当然会对卢卡斯表示感谢，于是他就弄了一个桃心儿，包起一张纸写的克拉尔给卢卡斯，很有爱的一个举动，然后他还亲吻了卢卡斯的嘴。当然这个在于卢卡斯看来呢，卢卡斯呢是一个正直的爷们儿，他的问题在于哪儿呢？他没有接受这个小孩的表示，他把这个小孩啊看成了一个成人，
哎，对，
那他很严肃的教育了、训导了这个克拉尔，说你不能这样对我。哎，你说克拉尔当时呢被吓着了，而且很无助，就说就心里说我明明就是喜欢你嘛，对吧？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于是这克拉尔呢，出于自我防御，他说了第一次谎，他说我没有送那个桃心给你，不知道是谁。很尴尬嘛，对吧？很尴尬，就不再追究这个事儿了。然后克拉尔就一个人离开了。他转身离开的时候，远去的背影非常的孤独。哎，然后当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小黑屋里待着，那开始运气在那啊。然后这时候校长老娘们就来了，就问这个小姑娘说：“怎么回事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高明的设计。大家知道好莱坞商业剧情片呢，经常会做些阴谋，这个阴谋非常刻意，一定是说这个小孩有一个念头要陷害大人。然后在这个场合就说出来了，甚至是故意设计一个场合说出这么一个谎言来陷害这个人。但实际上这里边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场合，这个谎言是一种应激反应，是在校长跟这个小女孩克拉尔的对话一句赶一句一句赶一句里边赶出的一个谎言。这个谎言不是刻意的，所以它不能叫做谎言，更不可能说这是小孩恶。校长问他说你在干嘛，然后他说我很讨厌卢卡斯。这句话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一开始小孩在自我防御，因为他被卢卡斯拒绝了，发泄他一种无能的愤怒。校长呢就会问这个克拉尔说你不是挺喜欢卢卡斯的吗？克拉尔说我不喜欢他。这个呢其实是一种虚荣，就是说他是出于对自己自尊的维护，就是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那我也说我不喜欢他，小孩不都这样吗？对吧？大人也这样。下一句这校长说那你为什么讨厌，他说卢卡斯有小弟弟。来，这句话就应上了前一天他哥那损友灌输给他那个印象，那么这个印象就成为了一个谎言。再往下就一句赶一句，这个校长问他一句他就答一句，这个谎言越来越完满， 最后小孩克莱尔直接把他听到的他哥哥同学的那句话直接就拿来说他的弟弟又粗又硬，那这句话怎么可能是出自一个五岁小女孩的嘴？然后这校长就疑窦丛生，就问你是看过卢卡斯的弟弟吗？这时候小孩不可能说我没看过，有可能是他出于无意识，有可能是他出于一种虚荣的维护，或者说他对于前一句话谎言的一种圆谎，他说了我看过，那一下完蛋，这就把我们的主角善良的卢卡斯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那这里面根本就淡化了这个谎言产生的过程，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尤其是大人与小孩之间的一句赶一句的这种对话自然生成的一个谎言，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或者说是一个自然对话的变异。但是小孩说着无心，大人听了有意啊，所以接下来就酿成了大祸。第二天呢，校长直接找卢卡斯对峙，一对一问他这个事儿。校长的第一句话还是挺有意思的，校长说这个有个孩子呀，他想象力很丰富，哎，说明校长一开始不相信这件事儿。但是呢，校长第二句就证明校长其实还是很怀疑的。校长说这个孩子跟我说了一件仅限于发生在成人之间的事儿啊，所以我会认为你猥亵了一个孩子啊，有可能是男孩，也有可能是女孩，我不能说这人是谁。校长这一说，再往后这事情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尤其到自以为高明的心理学家老头来了以后，哎，诱导这个孩子说出了完全不利于卢卡斯的一段所谓的证词。之所以这个孩子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因为他本性恶，孩子本性恶与不恶，这是大家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在这个片子里，导演要说的不是这个，导演要说的是这个家庭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疏离，漠视把孩子推向说出这个话的这样一个境地。
其实这个电影它是超乎于道德判断的，
哎，这就是这个电影的高明之处。
而且你看上一次我们聊的那电影《男孩与鹰》，对吧，那里边是这个小孩他缺乏成人世界的保护，他面对成人世界各种各样的恶意，而这个电影发现一切最后，对吧，悲剧的源头恰恰在于成人对于儿童的保护，
过度保护。
对，那么其实我当年第一次看的时候吧，好像我当时还有个疑虑，我觉得一开始这帮哥们儿都玩得这么好，最后为什么这么不信任这个卢卡斯？就我觉得这电影是不是有些失真呢？然后这次在看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个电影特别特别扎实，每一步都非常非常可信真实。因为镇上所有人，几乎所有人，他们的孩子都是卢卡斯的学生，出于家长对于这个小孩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是再好的哥们儿你都很难信任。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卢卡斯一开始呢被校长认为他只对这一个人，只对克莱尔一个人嘛，但是校长很自然的会怀疑，既然你干了一个，那其他的人你都可能猥亵过。
对，
所以接下来呢最有意思的事发生了，就是很多学生家长都反映他们的孩子啊，有类似被猥亵的后遗症的这种状况发生，这其实是家长的一种过度保护，我宁可信其有。
这里边吧还有一个小孩之间的一个以讹传讹，就小孩其实是特别容易造谣传谣的一个群体，
哎，所以你就看那个小淘气尼古拉，他的核心冲突是在于哪儿呢？这个尼古拉呢本来非常爱他的爸爸妈妈，突然他们班上同学呀苦逼兮兮的多了一弟弟，然后这个他们班这个同学还有他那帮哥们儿就给尼古拉灌输，这个一旦有了这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你就完了，对对对，一旦出现什么情况，你妈妈就可能是怀上了你的小弟弟小妹妹，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就以讹传讹了。
有很多网上的游戏，就是大家整理一下你小时候听到了特别有趣极其不靠谱的一些谣言，对吧，网友整理了很多什么特别好玩，就小孩 你搞不清楚他真的会编出什么谎来。
而且这里边呢大环境是什么，大家都首先都认定孩子不会说谎，第二个呢大家都会认定这种情况只有可能是成人对孩子做的事儿。第三呢，这是最可悲的一点，就是大家没人愿意再听孩子的辩解或者更改对于这个事实。比如克莱尔后来后悔了，他没想到他我造成这么大的祸，那他说我其实那天在胡说，那这个时候已经没人信你了，
对
对吧，这是就类似于狼来了，以此类推，整个镇其他的家长也是这么想的。
而且这个事件它是有真实原型的
哦，
哎，美国曾经发生过一个这样的事情，后来拍了一个纪录片叫《追捕弗雷曼家族》，这里边呢就有个人，他是一个小学教师还幼儿园教师来着，这个人本身确实是个恋童癖
啊，
然后呢有人在他家里边发现了儿童色情杂志，然后很多小孩也说他被这个老师给猥亵过， 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就那纪录片上就认为这个人可能其实是一个有贼心无贼胆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他因为这件事情被判入狱了，判了35年的监禁。而且你像这样一个犯人在监狱里边肯定会受到其他犯人的各种虐待啊什么的，因为这个罪名实在是太可怕了，然后他在监狱里边直接自杀了。
嗯，
然后他的儿子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判了十几年，就是这个弗雷曼家族也是在一个小镇上遭到了小镇里的疯狂的围剿。
那么后来结论是
这个因为没有结论，因为
真相
你是永远找不到的。
哦，所以就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做没做过。
对对，那个纪录片的倾向有可能是这个人其实没做过，所以这个电影本身还是非常真实的。
上次我们在聊《一次别离》的时候其实提到过一个词叫道德困境。
嗯，
那这里面对于全镇的人来说都存在一个道德困境，就是其实这两个人他们都愿意相信的。我们也不说这个镇上的人他本性恶，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开始这个镇上的人是非常好的，
对
每一个人都很善良，对于这样好的一个卢卡斯孩子们都喜欢他啊，尽管是个单身汉，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他离婚不是他的错。
嗯，
然后呢再看这样天真无邪的一个小姑娘克莱尔，你说你如果你是镇上的人你会信哪个？你如果必须找出这两个人有一个人在说谎，你会信谁？如果说我们把角度跳转一下，跳转到这个镇上的人来说，其实这又是一个道德困境。那就有些人他会提到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悲剧，就这个片子到底是在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虐心，对吧？因为很多人他最看不得好人蒙冤嘛，好人蒙冤确实是很虐很虐的。我这次又看一遍的时候，我心里也特别不舒服。
那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电影是不是在讲善和恶，是不是讲大家的一个盲从？其实这个只能说我觉得它只是讲一部分，甚至来说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电影它已经超乎了善和恶，它不会给你讲一个道德的问题。它这个电影和我们上次讲的一次别离相比，它其实更加的深刻。我觉得咱们先看一下丹麦这个国家。
好，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很富有，它的幸福指数也特别特别高的国家。哎，我们看那个之前有个报道说丹麦的犯人在监狱里边过的是什么生活，你一看那些照片，有游戏室，住的那些地方比5星级酒店还要高级，你觉得丹麦做个监狱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然后呢，在电影里边呢，一开始曾经有一个交代，这个克拉尔跟这主人公说呀，卢卡斯说我爸呀，说你很不幸，
很可怜，哎，
对，很可怜。为什么可怜呢？因为你一个人住一套大房子，我们一看那大房子，少说得有1000平米，哎，这他们管这叫很不幸，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很幸福的一个事儿了，
哎。
那么其实他不可能像那个一次别离一样，他会讲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价值观的撕裂，就是丹麦相当于已经是我们人类所处的最好的境地了，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已经是一个乌托邦了，
对，他已经是人间天堂了，但是在天堂里边他照样发生了悲剧。那么为什么发生悲剧？原因很简单，
嗯，
因为没有人相信卢卡斯，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保护自己的孩子，
因为我们去倒这个根儿嘛，
嗯，
之所以会有这个谎言，之所以大家会不相信卢卡斯，其实这才是导演真正想探索的问题，那就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沟通障碍，
对，
或者说是交流的不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啊，安东尼奥尼导演终其一生都在聊这件事儿啊，当然他拍出来的东西就怎么样咱们再说啊，包括英格玛伯格曼导演，对吧，终其一生其实也在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与神之间的交流都是断绝的，
这是人的一个终极问题。
交流包括沟通这件事确实是存在的不可能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自说自话，每一个人都不善于去听别人说的话。
对，你看这里边他没有人作恶，没有人想做坏事，但是之所以出现恶，就是因为人出于自我保护的需求而导致了这个事情。那么电影里边曾经有一段话，就是这个克莱尔的父亲跟克莱尔说这个世界啊充满恶意，只要我们相互理解和支持，恶意就会消失，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相互理解和支持？这个电影其实是无解的。
也是克莱尔他爸也说过一句话，就当这个我们的主角卢卡斯蒙冤以后，他第一反应，哦，没想到是克莱尔，那这是我最好的哥们儿的女儿，我得跟西奥说清楚这件事儿。所以他第一反应找他的哥们儿去说这件事儿，然后他哥们儿俩人坐下来聊，这个卢卡斯就问西奥，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西奥说，第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了解克莱尔。这句话是最吊诡的一句话，
对，
最扯淡的一句话。你想想，这爹他在这个电影里露面第一个场景，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他女儿正要跟他说话，他不听，他说你去一边反省去。这样的父亲，你最了解你的女儿。
哎，然后他跟这个卢卡斯俩人第一次交流的时候，
嗯，
他跟卢卡斯说一句话，说你一眨眼我就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谎言，俩人之间有这样一种默契。但是到这一次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不信任他这哥们了。
就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啊，做得非常好，他都有这个反转式的呼应。他不信任他哥们之后呢，等到平安夜的时候，教堂里卢卡斯回头凝视这个西奥的时候，西奥跟他媳妇说，我从他眼神里看到了一样东西。
但是什么东西？
是他说什么都没有。
对，这个太高明了。
然后其实那一刻他就真的明白，
嗯，
他这哥们儿没有做这个事儿。
对，
其实影片高明就高明在这里面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你即便知道了他哥们儿没有犯这件事儿，他也覆水难收了。
对，
你即便知道哥们儿没犯这件事儿，你也不能去谴责你的女儿。
对，
就知道这一切已经过去了，老哥俩只能是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喝了。
对
都在酒里了啊！
对对对，但更可怕的是，虽然这哥们儿这哥俩俩人之间已经消散了恶意，但是这恶意已经在整个镇上已经弥漫开来了。最后有人依然冲卢卡斯开了一个黑枪，
也有很多人都在猜啊，这逆光里边开枪这人影到底谁？很多人都猜是卢卡斯的儿子，
西奥的儿子
啊，猜是西奥的儿子是吧？
对对对，
也有猜是卢卡斯的儿子的是吧？
他们亲儿子为什么要冲自己开枪呢？
亲儿子冲他爸开枪，
为什么呀？
那肯定是他亲儿子相信他爸是这个人，不是他爸毙了吗？哎，就讲的这个孩子之恶
啊。
不管哪种猜测嘛，都是很无聊的。因为这个片子讲到这儿，其实这个人代表了全镇，代表了全世界的人。哎，这个开枪人就是说，你人跟人之间缺乏沟通，更遑论信任。所以这一枪开出来，有可能是任何人。告诉你，卢卡斯永远翻不了身。你看超市里面的人在平安夜的时候对待卢卡斯的状态，群殴，拿冻肉去拽他。像欺负狗一样打他，然后杀了他们家的狗，这种恶意真的是恶。
对，
但是这种恶意的根源是恶吗？不是，这种恶意的根源是在于他们其实是厌恶这个卢卡斯，就是他们认为卢卡斯做了猥亵的事，他们根源源自于一种愤怒的厌恶。
对，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所有的最坏的情况都发生在法律证明卢卡斯无罪之后。
嗯，
当卢卡斯被无罪释放了回来以后，就是所有人都开始就这样对他了。就是你发现，就法律其实无法阻止人类的恶。
这所谓法理释放了你，但是人情没有释放你，对吧？
对，就刚才我说这是一个人类的一个终极问题，因为你发现其实宗教，所有的宗教都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整个这个社会，小镇的这个社会啊，所有的成年人，他们都在把这个谎言越圆越真，他们都在脑补这个谎言，最后把这个谎言合理化。即便孩子都说了我没有干什么，他们也在说这是你的应激的一个自我防护啊，你在选择性遗忘这件事儿。
对，因为人类无法达成理解，无法达成沟通，这是导致了一切斗争的源泉。
对，
那圣经里边的巴别塔的故事，
就当时呢世界上是只有一种语言通用的，那人与人之间交流没有障碍，那这些人呢很自大，他们就要建一个塔高耸入天，来彰显人类的功绩和伟大。那上帝觉得如果让你们造成这个塔，你们就不敬神了，你们就不知道自己会自大到什么程度，所以上帝一怒之下把人之间的语言打散，造成人与人之间不能交流，这就是巴别塔。那么有一个影片的名字就叫巴别塔，那他的导演叫冈萨雷斯·因纳里图啊，鸟人的导演。
那个巴别塔跟这个好像差距还是挺大的哈。
那个巴别塔真的就是以短片的方式交叉的讲了一个概念。
对对对，
当然里面啊还有我的女神菊地凛子啊，就不说这个片子不好哈。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这个当卢卡斯被怀疑成为猥亵犯的时候，
嗯，
他的女友被叫去了学校，然后这个校长这帮女老师啊，他没有跟这个女友说这个卢卡斯犯罪这件事儿本身，他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现在学校里边已经没有人怀疑这件事是假的了。哎，这句话可是人性，这句话就是我们都信了，你他妈信不信，对吧？意思你不信再见。可想而知给他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就再回到现在，就为什么这个电影叫狩猎？
为什么叫狩猎？
就是我看一很多影评大家都讲到这一点了，因为电影里边卢卡斯被当成一个猎物，最后他也被狩猎了。但事实上来说，人类为什么要狩猎？人类为什么要杀那个鹿？
为什么？
因为鹿是人类的异类，你对鹿是不存在同情的。而这个电影里边，当所有人都认为卢卡斯猥亵犯之后，卢卡斯就成了这个小镇上的异类。
对，所以就排斥异己。那么排斥异己呢，小的一点就是这帮老师去围攻他的女友，就你信不信，这是一种压力， 这是一种威胁，就是我们都信了，你不信，那你就跟我们不一样。
对
对，那大了的可就是这一枪了，就对卢卡斯放枪这件事儿，以及杀卢卡斯的狗，啊，以及揍卢卡斯的儿子这些事儿，
对，
都是一种对异己的厌恶和排斥。狩猎是什么呢？是让你去杀戮异己，有一个合法化的证明。
对，
就你有资格去杀戮异己了，就是人性就真的是变残酷了。我们说这个真的是完全绝望了吗？也不是，因为这里面对于那个卢卡斯的另一个哥们儿，就这个儿子的干爹，叫眼镜男啊，眼镜男呢，他名字叫班特，班特他们家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班特，因为里边有个细节交代，就是班特家里边突然出现了一群小孩，过节亲戚过来聚会，
对，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是不是一个暗示，就班特是没有孩子的？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但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导演给到班特家里全家的这个，无论是构图、光、影调等等，给的都是暖的。
嗯，
然后给到这家里面都是吵吵闹闹的，亲密无间的。
嗯，
唯有这样一家是一个健全的家。你看这里边，就他是用什么视角来带的呢？
嗯，
卢卡斯被警察带走了，卢卡斯的儿子非常的无助，他去找这个格莱尔的爸。说能不能帮帮我爸，我爸没有做这件事，结果被克莱尔他爸他们那些朋友给揍出来。这个儿子呢就很无助，他只有跑到他干爹家，这个时候他又冷又饿，还挨了揍。那么他进到这个温暖的屋子里以后，是一堆小女孩很幸福的尖叫，在嬉闹，然后这个孩子就像来到天堂一样。这个时候呢，这个眼镜男呢向他的干儿子介绍他的家里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家里人之间相处极其融洽，就他的两个姐姐也没有拿这个卢卡斯的儿子当外人啊，那他们姐妹彼此之间还有玩笑，然后那个他的两个姐夫之间也在开玩笑，就这一家里边其实是基本上是不存在隔膜的。这全片里边唯一信任卢卡斯的始终不移的就是这眼镜男，只有这样的家庭，只有这个人，他才能给予人沟通的希望和无条件信任。其实信任是一个很高贵的举动，不管你信任的这个人他是不是做了错事，你选择信任他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充满了爱和高贵的举动，哪怕这件事是错的。
对
啊，也是一样的。对，但是信任不等于盲从啊，这是两个概念啊。这个眼镜男之所以他信任这个卢卡斯，导演还赋予了这个人物一个特色，就这个人物是唯一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他第一次去这个卢卡斯家的时候呢，因为之前有个梗儿，就是说只要一当着这个狗的面去喊卢卡斯前妻的名字，这狗就狂叫。然后这个眼镜男去了他们家以后，本来都很紧张嘛，很沉重压抑的气氛，卢卡斯已经被视为是猥亵犯了。这眼镜男到那儿就开玩笑，就对着那狗喊了一声卢卡斯前妻的名字，然后那狗一叫，眼镜男说啊，依然有效。这个眼镜男呢，经常喜欢吓唬他干儿子。他一开始说，所有的孩子都去指证你爸。啊，说你们家地下室里有什么什么什么，转过来，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你们家没有地下室。后来卢卡斯被放出来了嘛，眼镜男说：“哎，先别急着这个庆祝，赶紧在你们家先挖一地下室来。”哎，这个人是非常的有幽默感，而且是睿智的一个人。哎，那么他的信任呢，代表了这个导演对世界还是有希望的。
对，
所以这里面我们不是说导演是一个完全冷酷的就想虐你的，这里面是有希望的。导演在这个影片里用的非常克制，就是我印象中他只用了两段是带有配乐的。第一段有配乐的是下雪了，下雪了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班特家里那些小女孩在玩那个镜头，然后这边呢是克莱尔和他哥哥在雪地里边起舞的镜头，这是一个对于孩子的一种关爱。然后再一次起音乐的时候呢，是这个平安夜之前，
当然我估计也还有啊，可能你没听出来
啊。对，可能是
这个导演，因为我们知道他跟拉斯冯特尔一块搞过一个刀杠九五的活动，拉斯冯特利尔呢是另外一位健将啊，
健将，
哎，对，
拍的东西我们都看不懂，
哎，但是他拍过一个跟这有点类似的一个故事的电影，叫《狗镇》，
妮可基曼，
哎，那是我当年的女神，哎，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呢，讲
你喜欢鼻子皱的人。哎，
妮可基德曼呢，她是一个陌生女子，到了一个小镇上，这个女子很可怜，这个小镇上呢，一开始你觉得好像也是很乌托邦的，这个小镇上就把这个女子收留下来了，一开始感觉其乐融融，也跟她相处挺好，但是呢，逐渐这个小镇上的人就开始对这个女子表现出恶意，就开始盘剥她，剥削她，就发现有利可图啊，或者怎么着的，
因为她是外来的。
对，然后开始有男的就猥亵她，又包括强奸她。这个是我若干年以前看的，但我就有一个印象，好像是有一个盲人还怎么着了，这个女的教她弹钢琴， 然后他发现这个女的无依无助可以欺负的时候，他就开始手就往这女的腿上摸。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的，男人都想占她便宜，女人呢，我操，我老公都跟你出轨了，这是怎么办？然后这电影结尾是怎么回事呢？就发现我靠，这个女的是怎么回事？一开始的时候一帮黑社会的来找这个女的，大家都以为这个女的得罪黑社会了，但后来发现不是，这个女的是他们黑社会老大的女儿。这个女的离家出走，她觉得她爸太恶了，她不相信人类的恶。他到了这个小镇上，他见识各种人类的恶，最后这个黑社会的人就过来把这小镇上人全部给屠杀干净了。
我觉得这是拉斯冯特雷尔作为道格巴九五运动的创始者健将对这个运动的诋毁侮辱啊！
就是说他的初衷，他的创作动机是表现人类的恶，当你的动机是表现人类恶的时候，你就把人浅薄化了，
你就会很刻意很做作的做一些故事。
对，其实人性是无所谓善恶的，人只有自我保护的需要。
我们给大家 tips 一个东西啊，就来补充一下什么叫道格玛九五啊。这个道格玛九五呢，是1995年发起的运动，发起者是由这个拉斯芬提尔和我们的这个托马斯温特伯格两个导演以及其他几个人一起发起的，在丹麦国家电影学校发起的这个运动。
嗯，
他们这帮人被称为道格玛九五共同体。这个运动有个目标。他说：“这个我们这共同体啊，旨在拍摄电影的时候灌输朴素的感觉，朴素啊，同志们，以及后期修改及其他发明的自由，强调电影构成的纯粹性，并聚焦真实的故事和演员，表演本身。他们认为啊，没有过度的人工痕迹，更加关注真实的故事以及现实的这个目标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哎，包括这里边什么。”只能用手提摄影机拍啊，什么取消无声源音乐啊，等等等等，这都是道格玛九五，哎，包括导演的名字不能在片头尾出现，这种幼稚的做法啊。
对，我觉得温特伯格吧，他因为他很年轻，他是66年出生的吧？
69
啊，他是69年出生的。你像道格玛九五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才26岁，而我们的芬特里尔当时是他是50年代出生的。这个事件发生了，他已经将近40岁了，对吧？你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你大声疾呼我要改革电影，我要做一个运动，这个你可以理解。你一个将近40岁的人了，你掺和这个干嘛呀？当然，这个事情说起来有点远了，我觉得一个40来岁的人搞这种事情就有点阴谋论的意思了。
好，我们不说这个。那我们说回来哈，《狩猎》这个影片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卢卡斯他的狗被杀之前，他都是非常冷静克制，包括狗死了的时候，他都很冷静。唯有到哪儿爆发了，在超市爆发，就是他去买东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举动，他被剥夺了人身的自由，被这个权利都没了，我们超市不卖你东西，你走，滚蛋，所以这哥们怒了，打完人以后，照常呢，脑子滴着血，他也得把账结了，要是我们某些国家拍片呢，这个人呢，打完人以后拎着东西就走了，别忘了结账，这事儿就不好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一年以后，我们以为这片翻过去了。卢卡斯的儿子成人礼的时候，在那个仪式上，我们发现本来大家应该都接受了卢卡斯嘛。这个时候，卢卡斯去和人拥抱对视的时候，那些人都是不正视他的眼光的，构成目光交流。然后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当事人他没事儿，就那个克拉尔他爹是鼓掌鼓得最欢的那个，但是非当事人他受不了。比如说这个克拉尔的哥哥，他瞥这个卢卡斯的眼光是很有情绪的。然后还有一大个儿叫约翰还是叫什么玩意儿，揍卢卡斯他儿子揍得最狠的那个死大个儿，还有这个其他的几个一块裸泳的朋友，对他的眼神都不友好。所以就是说，当事人之外的这些人已经扩散的，就代表了全镇的人对待卢卡斯这件事儿的一个态度，所以他们依然认为卢卡斯是异己。
对，
这个是翻不了身的嘛，
因为人总是无法克服自己的本性，铲除异类是因为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
当然这个片子也有很多在设计上很出彩的地方，刚才提到了反转意义上的呼应，两个老友对眼神这个默契，他有2次反转，然后同时这个克莱尔在跟这个卢卡斯之间关于网格的这个默契也有一次反转。在结尾成人礼的时候大家聚会嘛，卢卡斯在忙上忙下，突然一抬头一看远处这个小姑娘，当时诬告她的这个克拉尔孤独的站在那，永远是孤独的出场，不往前走。为什么不往前走？因为他们家那地板啊是那网格的，
特别密，那瓷砖特别小，
那网格那叫一个小啊，人力是绝对跨不过来的。那这个时候这两人的距离感一下就拉出来了， 但是呢他又没有刻意强调这个距离感。这个时候呢卢卡斯是一个很宽容很有爱的一个姿态，就你看这么细的网格你过来真的很难的。所以他过去抱着这个小姑娘走过了这个网格，然后这个小姑娘呢其实这一下就融化了，也很开心，释然了。释然了以后，这个小姑娘离开他的时候又成了在镜头里成为一个孤独的人，就离开了。那这个呼应也跟呼应了之前他们两个一起回家的那个段落是一样的，就小姑娘她的那个强迫症啊，这个细节做得非常好。
这个导演的视听确实导演功力非常非常到位的，
其实是有一些纪录片的感觉。
对
啊，拍法除了在布光和影调上跟那个我们上次聊的这个小孩与鹰，除了在布光上和影调上有些区别以外，拍法还是有点类似，都是走这种纪实的。
对
啊，这种拍法类似纪录片的拍法。然后这个他有一点不同，就是他呀喜欢变焦。就是我们的这个温特伯格导演在拍人物的时候或者是在拍空景的时候，他会有意识的用很克制的变焦，
焦点变化，
不是焦点变化，是变焦的
推拉
推镜头
啊。
哎，但他不是大幅度的，不是那种，他是只往前推一点
啊，
哎，类似形成一种注目的感觉。比如说在这个影片最开始的时候，序幕过去了，然后卢卡斯上班，卢卡斯上班去到这个幼儿园之前，这帮小孩就伏击他，对吧？
对，
隐蔽起来。那个时候在拍 Claire 的时候，给了很长时间的镜头，那个就是一个变焦，往前有节制的一个变焦，推 Claire。
哦，我都没注意。
哎，后来也有，后来也在拍人的时候也有这种变焦，然后包括去拍空镜的时候也有这种变焦，大概有个四五次。不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但是确实那个效果拍起来是很舒服。那总之这个片子这个导演的视听呢，他的功力很深，他很克制，
对，
但是呢看起来呢又非常的舒服，节奏特别的好。本身这是一个非常虐的一个电影，你去看到他每一步其实走的都非常的精准。刚才伊敦先生其实提到了狩猎，他这个影片为什么用狩猎这个点，你去看这个，这里面有一个构图非常有意思。当卢卡斯知道是克拉尔诬告他的时候，卢卡斯跑到克拉尔家找他的老友西奥的时候，西奥让卢卡斯进门。进门以后，卢卡斯他站在客厅独自待着的时候，有两三个镜头他的后景构图里面都有这个路的标本
啊。
就如果说我们稍微过度阐释一点，或者有节制的过度阐释一点，那就是卢卡斯其实是跟这个被狩猎的路是一样的境地了，在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导演其实他的心思是非常精细的，而且他很有意思，就是本来应该很感人很煽情的画面，就是平安夜这个克拉尔他爹拎着一瓶酒和吃的去找他老友卢卡斯的时候，本来应该挺煽情的嘛，但是用的光是完全暗黑的，几乎是没有强光源的。在这个屋子里面两个人都没有碰杯，就是他吃了点儿，然后他拿起酒杯就完了，就在那儿黑场了。
对，那场戏的处理真的是棒极了。
哎，它不存在这个视听手段上的煽情，也不会暗示你这两个人的裂痕就弥合了，没那么简单。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矮化西奥这个人，因为在所有人攻击卢卡斯的时候西奥是不这么做的。在所有人去打卢卡斯的儿子的时候西奥也是拦着的。所以就这里面当事的双方包括克莱尔包括这个西奥，导演都没有刻意的矮化任何人，在这里面不存在在讲所谓谎言啊、人性恶呀、天生就说谎啊、说谎是孩子的天性啊，
对
啊，等等等等，没有这些。而到最后那一个镜头，卢卡斯被黑枪，就卢卡斯发现有人冲他开枪那个镜头，他看到了那个开枪的人是逆光，他自己看不清楚。那个镜头拍的是全片最美的一个镜头
啊，对，
那个曝光控制，那个色彩是全片最温暖的一个镜头，但是用在了他妈最冷酷的一个行为上。
那个画面让我想起了《燃情岁月》里的布拉德皮特。
哎呀，用极其浪漫的手法去拍一个非常冷酷的行为啊！
这种手段比好莱坞的电影导演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哎，所以也不知道现在温特伯格导演跟那个拉斯·冯提尔导演能不能谈笑风生了啊！整个这个影片呢，其实我们最欣赏的地方已经跟大家都聊出来了。我们也发现，整个这个小孩呢，他的说出这个所谓的谎言的这个设计呢，真的是非常的自然，这个感觉就绝对是避开了那种商业片的写法。
对，
这也是高明之处，就是 如此核心的一个如此强的戏剧张力的根儿，竟然是用这种方式弄出来的。
对
啊，这是作为创作者来说，还是作为这个民营者来说，都应该是非常佩服的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片子我们很欣喜的看到它的豆瓣评分是9.0啊，那么在豆瓣电影 TOP250 里边，它排名 No.116 啊。
那 number 第一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哈，
不会是《肖申克的救赎》吧？
Number one，《肖申克的救赎》
啊。
那么我们其实也可以哪天聊一聊这个豆瓣榜单的 Number one，《肖申克的救赎》到底是不是一个过誉的影片？
哎，
好，那么关于《狩猎》这个影片，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半斤八两，咱们下期再见。
好，再见。